早上好，欢迎来到 Visions of Education， 为您带来启发性和创新性的教育新视角。今天我们向您推荐法国政治家和作家雅克·阿塔利 Jacques Attali 的一本书。这是一本472页的书，题为 Histoires et Avenirs de l'Education， 于2022年在法国出版。本书探讨的主要问题是21世纪末的世界教育会是什么样子。但首先，让我们从作者介绍开始。雅克·阿塔利是谁？
雅克·阿塔利 Jacques Attali 出生于1943年。他曾就读于法国最负盛名的两所高等教育机构，即综合理工学院和国立行政学院。他还拥有经济学博士学位。1981年至1991年间，他担任弗朗索瓦·密特朗总统的顾问。随后，他于1991年至1993年领导欧洲复兴开发银行。他这有多本书，包括散文和小说。
他的书告诉我们什么？
在这本关于教育的历史和未来的书中，雅克·阿塔利 Jacques Attali 试图阐明21世纪末全球教育体系可能的未来。会不会有一个通用的语料库教给世界上所有的孩子？谁来传播知识？公司、协会、社交网络、数字工具会取代学校吗？没有围墙的学校会成为常态吗？雅克·阿塔利认为，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必须了解自人类诞生以来知识和文化的传播史。因此本书分为两部分。
所以第一部分是关于教育史的。
是的。在涵盖第一章到第六章的第一部分中，作者综合介绍了自人类起源以来塑造知识传播组织的主要阶段。Jacques Attali 从古代旧石器时代和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传承开始，也就是说从我们时代之前的330万年到我们时代之前的35万年这一时期。这是人类语言出现之前的时期。作者认为当时的传播是基于榜样、模仿、赞成或不赞成、咆哮、喊叫和制裁。然后作者描述了旧石器时代中期和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传播，即从我们时代之前的35万年到我们时代之前的1万年。这是人类语言出现的时期。在此期间，劳动分工占据主导地位。因此，知识和文化的传播具有专业性。传承侧重于家庭或宗族成员所从事的职业的具体知识。在新石器时代，即公元前1万至2000年之间，人们开始定居。先是农业，然后是畜牧业。为了管理这些新活动，建立储备和记账，首先发明了计算系统，然后发明了书写系统。当时的书写是基于符号，而不是字母表，并且是在平板电脑和纸缩草纸上完成的。导师出现，负责教导精英子弟。在青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也就是说从我们这个时代之前的2000年左右到我们这个时代的第一个世纪末，传承不再仅仅发生在家庭或宗族内，发生在田野和作坊中。第一批学校出现在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印度和中国。根据地区的不同，他们被称为生活之家或教师之家或学习之家，并为精英保留。第一个字母表出现在那个时候。从公元前210年开始，羊皮纸的使用在埃及得到发展，拓宽了书写材料的范围。在犹太，大约在我们这个时代之前的100年，当局对所有人实行义务教育，所有社会成员无论男女都必须学习阅读、写作和托拉。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前两个世纪，法典出现在罗马，而纸张出现在中国。在三世纪和十五世纪之间，基督教的扩张，然后是伊斯兰教的扩张，影响了学校教育，因为每个主要宗教都试图控制其影响范围内的教育。从十五世纪中叶开始，印刷机开始普及，其原理早在十世纪就已在中国为人所知。在欧洲，印刷术促进了圣经的传播和新教改革的发展。在天主教会的影响之外，创建了新教和世俗的新学校。这些新学校得到公共当局的支持、管理和资助。这些新学校的教学不再一定是拉丁语，而是当地语言。教学内容开辟了与经济需求相对应的新学科，如会计学、企业管理、商业等一些专业。第一所现代大学成立。大约在同一时间，义务教育的想法得到普及，旨在让整个社区的女孩和男孩参与进来，而不仅仅是未来的神职人员和来自更高社会阶层的男孩。义务教育将在工业革命期间逐渐实现，因为所需技术和科学技能的倍增将使其成为必不可少的。从16世纪到20世纪， 世界不同地区面临着放松宗教对学校的控制和基于经济发展需要的教育民主化的双重挑战。每个国家都以自己的方式解决这些问题，遵循自己的历史，按照自己的节奏，根据自己的背景和限制。在本书的第六章中，作者通过放大非洲、美洲、亚洲和欧洲的大约30个国家来说明其中一些国家的发展。自20世纪以来，学校和教育系统还不得不应对另外两个趋势。一方面，新媒体的入侵开始竞争并更新传播方式，20年代的广播、1960年代的电视、1990年代的计算机和互联网、2000年代的社交网络。另一方面，寻求在全球范围内比较、基准、影响和指导教育系统和实践的演变的国际机构的出现。作者引用了1925年创建的国际教育局和1945年创建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我们可以将 OECD、 世界银行、PISA 或 TIMSS 等国际评估以及高等教育机构的国际排名添加到此列表中。
现在这本书的前瞻性部分呢？
第七章介绍了本书的前瞻性愿景。对于雅克、阿塔利、Locke et al. 而言，现阶段的目标是预测未来几十年教育的形态和背景。他预计世界人口将在2050年超过90亿。然而，人口趋势将与之形成对比。虽然至少到2050年非洲、亚洲和中东国家的人口将继续增长，但其他地方的人口将停滞或下降。在人口将继续增长的地方，将需要更多的教育基础设施和合格的人才。雅克、阿塔利、Locke et al. 估计，为了资助必要的投资，到2050年每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必须超过每年 4%， 否则必须将用于教育的国民财富份额增加一倍。然而，在他看来，这两个条件中的任何一个都不可能满足。因此，三种可能的情况。
这些场景是什么？
第一种情况， Locke et al. 称之为无知的野蛮，是公共教育系统的崩溃。在人口不断增长的国家，崩溃将是资源匮乏的结果。与此同时，人口停滞不前的国家将面临诸如留住教师队伍和更新教育系统以满足新一代学习者不断变化的需求和期望等挑战。因此，两组国家的公共教育系统都将面临风险。努力应对自身挑战的发达国家很可能无法为发展中国家所需的教育投资做出应有的贡献。根据作者的说法，许多国家的教育将像过去几千年一样回归到家庭和私人、宗教、经济或政治团体的影响。至少三分之一的人将无法阅读、书写或计算。民主将会衰落。民粹主义者将取得广泛胜利。文明将崩溃。第二种情况，作者称之为人工制品的野蛮，是传输工具的根本变化。对于面临资源匮乏的国家来说，这可能是一条逃生之路，对于其他国家来说，这可能是技术进步带来的深思熟虑的选择。学校将被工具所取代，这些工具使每个人，无论身在何处，都能获得全方位的知识。所有可能的技术都将被调动起来，即不仅是远程学习，还有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直接连接到学习者大脑的神经假体，更不用说人工大脑和基因假体了。对作者而言，结果将是人类大脑中被传统学习激活的某些区域将不再被调用。除了通过机器，人类将不再进行交流。基因修复将促进优生学。新技术将成为极权主义政权的绝佳工具。人类将变成一个物体，一个人工制品。最后，第三种情景被称为超智人和集体超意识的情景。这一情景及作者所呼吁的情景，向人类提出了基于几项原则发展其教育系统的建议。其中包括保证世界各地的每个人都有权利以及物质和经济手段继续学习或培训，直到23岁。作者认为该年龄是高等教育结束的年龄。然而，雅克、阿塔利、Locke et al. 指出，有必要永远不给拒绝学习的人报酬。要传递的价值观包括尊重禁忌、拒绝服从、仁慈、同理心、团队合作的品味和利他主义等。对作者而言，伦理学和生态学也应纳入知识目标之中。任何地方都应禁止对学习者的暴力或胁迫，无论是身体上的、语言上的还是精神上的。应该推广教学创新，例如严肃的游戏或颠倒的课堂，让学生自己上课，都可以选择至少部分的参加远程学习。他还提议对成人进行育儿专业培训，并制定保护儿童和青少年的全球守则。第三种情况的优势在于可以展现出作者所说的超智人，他们更聪明、更清醒、更仁慈。根据作者的说法，这种情况也可能导致超意识的出现。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种超意识不会被邪恶的精神所感染。超意识不想在整个宇宙传播人类最坏的一面，并且知道如何从人类过去可能犯下的错误和怪诞行为中吸取教训。
最后，你觉得这本书怎么样？它的优点和缺点是什么？ 它带来了什么新东西？
这本书当然充满了意识形态和道德，尤其是提出的第三种情况。从一开始，作者就提醒我们，在社会等级中处于最佳位置的社会群体，靠其他人的工作产生的盈余为生。作为一个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雅克·阿塔利清楚地表现出他对自己想把教育变成市场。作者还多次表达了对宗教的不信任，例如他认为天主教会系统的确保除了其神职人员外没有人可以读写，这是识字的障碍。然后每隔三页，作者就会回顾精英们有受教育的特权，并对历史上对妇女的不公或对儿童的虐待感到愤慨。在阅读第三种情况的建议时，人们不禁会注意到作者所属的意识形态潮流反复出现的对规范的迷恋，以及他们对改造人心的可能性以及通过规范来做到这一点的信念。例如，作者本可以探索一种基于激励的方法，而不仅仅是不资助那些不愿学习的人。除了某些专制政权中的罕见例子外，人类社会的历史似乎并没有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将规则和规范强加于人是有效的、可持续的和长期被接受的。此外，这本书的结构并不总是很好，某些段落在两个不同的地方重复相同，例如引言重复了最后一章的前三页。更一般的说，本书不是具有确定的概念或理论框架的学术著作，在该框架内，作者会根据清晰的方法论试图验证或反驳假设。这本书当然包含了丰富的信息，但它更像是一本针对普通大众的偏见和主观意见的书，这些偏见和主观意见有时也显得出奇的幼稚，例如场景三中的某些建议。尽管如此，这本书还是很有趣，原因有二。首先，作者强调，没有综合介绍全球教育或传播史，现有文献主要由侧重于国家、领域或时期的专制组成。从这一点来看，雅克·阿塔利的教育史与未来无疑填补了空白。最重要的是，这本书为所有对教育感兴趣的人提出了令人兴奋的问题，无论是教育哲学、教育学、教学法、神经科学、教育心理学、教育历史或政治学、教育社会学或经济学，而且不仅如此。因此，这本书绝对值得一读。
谢谢，今天就到这里，我们希望您喜欢这一集。再见。